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，今天我们从第五节读起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以利沙白。路加用这短短的一节就把当时的背景很清楚地描述给我们。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希律照着历史上我们知道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是以东人，以东的先祖就是以扫，以扫的弟弟雅各才是犹太人的祖先。在历史上，以东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祸患，而现在以色列已经亡国400年了，神也有400多年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了，而犹太地也换过了好几个统治者，从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，而现在到了罗马的时代。这以东人希律借着逢迎拍马买得了他的官位，却成为来统治犹太人的王。他是个有名无实的王，整个权力是在罗马人手上，而在名义上呢，他却是统治犹太人的王。对犹太人而言，情何以堪。就在这么悲惨的背景下，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，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，名叫以利沙白。故事很快就转到两个人身上，撒加利亚和以利沙白，他们都是祭司的后裔。撒加利亚这个名字意思是神纪念， God remembered， 神纪念。以利沙白呢，是神的誓约， God's oath。 这两个人的名字说出他们的家族都是敬畏神的，虽然在这些不好的背景的时候，他们仍然盼望着神的纪念，仍然盼望着神能够应验他的誓言。就这样的背景下，第六节，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。很特别的是，当时的祭司体系似乎还存在，但整个祭司制度都已经堕落了。在堕落的祭司制度当中，却还有一些祭司是按着本分，像撒加利亚一样一直盼望着神纪念他的誓言。而在这两个近前的义人当中呢，第七节，只是没有孩子，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。在以色列人中，不生育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，他们也曾经向神求过孩子，好像神不答应他们的祷告。就在这样看起来没有盼望的背景中，第八节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撤迁，得进主殿烧香。撒加利亚还是非常尽他的本分。当时的祭司有10000多，快20000人，他们排班能够到圣殿里面去服侍。在这么多祭司当中呢，每天他们会抽签有一个人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。按照当时的比例，大概每个祭司一生只可能有一次机会被抽到殿里面去烧香。在这一天正好是撒加利亚抽中了签，要到主的殿里面，就是到圣殿里面，到金香坛那边去烧香。因为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才可以进去，祭司是不能进去的。而在圣殿里面呢，能够进去里面烧香的祭司也是非常难得。撒加利亚正好抽到了。第十节，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。要知道这时候的背景，神已经不再向以色列说话快400年，最后一个先知写了马拉基书之后， 有400年神不再向他的百姓说话，结果呢，神就选在这一天，撒迦利亚到圣殿烧香的时候，差派他的使者站在香坛那边。撒迦利亚看到了，当然就害怕。第13节，天使对他说：“撒迦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为你生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，淡酒浓酒都不喝，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。”这天使不仅向撒迦利亚显现，并且告诉他一个大好的消息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求一个儿子都没有，一直等他们老迈生育的盼望都绝了。就这个时候呢，神差遣一个天使向撒迦利亚说：“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”我们知道撒迦利亚是神纪念，以利沙白是神的誓言，而约翰呢是神的恩典。神纪念着他对他百姓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的誓约，时候到了呢，就把神的恩典赐下来。约翰就是神的恩典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告诉撒迦利亚：“你必欢喜快乐，许多人要因他的出世而喜乐。他在主面前要为大，他呢要像拿细尔人一样，浓酒淡酒都不喝，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。这是一个神所要大用的仆人，他要成为一个拿细尔人，一生奉献给主，并且呢，他从母腹里就要被圣灵充满。16节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行在主的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”我们听到这句话大概不太有感觉，但撒迦利亚听到这句话，他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呢？他应该是一个熟读旧约的祭司，在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，最后的先知的预言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，马拉基书第4章第5节第6节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女儿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诅咒遍地。”天使的这一番话就非常巧妙的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了，而这连在一起的症结呢，就是约翰，他就是所预言要来的以利亚。别人说：“我必差我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”他去做什么呢？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女儿的心转向父亲。就正如这天使向撒迦利亚所说的话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叫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。他来到地上是要为神的百姓预备，他来预备合适的百姓，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百姓们是预备好的。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。神400年不说话，一开始说话呢，就接着400年前讲了最后一句话，重新再一次应验在撒迦利亚所要生的儿子约翰身上。路加非常巧妙的就用这一句话，路加非常巧妙的用着撒迦利亚所要生的儿子约翰来连接旧约和新约。旧约的最后一句话，却也是新约开始的第一句话。18节，撒迦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”撒迦利亚跟我们差不多，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 他一下没有回过神来，想想自己年纪这么大了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过了生育的年龄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十九节，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加百列是天使，神用他来专门报告消息的，尤其是那大喜的信息。二十节，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二十一节，百姓在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在许久在殿里，因为通常祭司到里面去烧香都是战战兢兢，唯恐做错事，做完之后就赶快再出来。没想到撒加利亚在里面待了这么久，而他一出来的时候，二十二节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时竟成了哑巴。二十三，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非常特别，神向他的百姓隐藏了四百年之后，借着一个小祭司，不是祭司长，一个素来仰望神纪念他誓言的祭司撒加利亚，开启了新约的序幕。而撒加利亚因为一时信不来，神就让他没有办法讲话。其实这是神特别的恩典，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非常特别的恩典，像约翰一样能够怀在伊丽莎白的腹中，而这些事呢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向别人讲，因此呢，神就让撒加利亚不能说话，他未来有九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反复思想这件事情。在这一章快末了的时候，撒加利亚一讲话，我们当时会看到他说出来的话就非同小可，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敬拜。所以不管我们现在人生的处境如何，也不要管今天教会是不是荒凉，只要我们愿意像撒加利亚一样尽我们的本分，在神选定的时候就有一些神迹奇事要在我们身上发生，开始运作，证明神的恩典要再一次临到他的家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经文，像撒加利亚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你的家中侍奉，时候到了你就要赐下你特别的恩典，帮助我们在我们等待的这段时间，让我们能够有坚定的信心，确定你必纪念，确定你必纪念你自己的誓言，也确定你必赐下你的恩典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能够享受你完全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